到了在弟兄姐妹，你还可以。你觉得不分高低，我觉得用同样的心来重视彼此。你还可以，虽然跟我们的天然生命社会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来到今天呢，就是其实奇异恩典的真正的表达，就是饶恕，是不是饶恕？我们一同的念这个经文啊，一二三。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要是我们把这个圣经，好像牧师所讲，其实字面上没有一个是你不懂的，对不对？意思很简单的，就是有其他怜悯的心，就彼此饶恕。就是神怎么饶恕你，你就饶恕人了，那我们也可以下乡了。但是呢，为什么彼此饶恕那么难呢？今天我们用一个时间来分享，到最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们怎么彼此帮助弟兄姐妹彼此饶恕，是很重要的。可能你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呢，没有去到一个这么亲密的程度，他伤害你，所以可能你觉得彼此饶恕弟兄姐妹没有什么重要。我最重要的就是包容他的不顺眼，就很多弟兄姐妹我要包容的。但是不在教会里头，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你觉得你需要饶恕的，但是可能今天所讲的。可能你要应用在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儿女，你跟你的父母，可能在这种关系下，饶恕的功课是你要面对的，是不是？弟兄姐妹可能比较觉得远一点，但还有，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然后呢，我就到最后再。应用怎么彼此帮助弟兄姐妹饶恕的功课。在教会里头有个姐妹，她因为侍奉的缘故，跟另外很多弟兄姐妹不合，人都觉得她是 problem maker， 你知道吗？她觉得很埋怨很多弟兄姐妹对她的不好，她是在思想要离开教会了。但是主要的，你觉得不能饶恕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他是在一个部门做领袖的，但是另外的弟兄姐妹觉得应该给另外一个人做领袖了，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好像是说他自己不愿意做，继续做下去，你明白意思吗？好像是他觉得辛苦了他说哎，我很辛苦了，其实他不是要你说不要他做。他要你体谅他不辛很辛苦，明白意思吗？但是那另外一个领袖就觉得要是你辛苦的话，我找另外有人代替你了，你明白这个状况吗？他就觉得很被拒绝，他以往几年的为教会的劳苦，人家人家一句话就要换掉他了，他就很生气。但是弟兄姐妹觉得这些他是一个 problem。然后呢，我就到他家里，我就觉得我想明白这个姐妹的心，为什么他现在的是怎么的心？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竟然告诉我，其实他是想离婚，他很生他的弟兄的气，他想离婚，因为他的弟兄呢不给时间他，不爱他，不尊重他。但是这个姐妹呢，在教会里头跟其他的姐妹分享她快要离婚了。她的老公说：“你不要离婚了，因为要是你离婚的话，你经济状况会很惨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她需要的，不是最精确的爱的语言。所以呢，但是她对跟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姐妹会怎么说呢？ 所以你要小心，要是你帮助一个要离婚的人呢，你要小心。所以他们怎么想的，就是他姐妹说，你的老公赚很多的钱，是一个很优秀的弟兄，我的老公也没有你的老公那么好，你怎么可以想离婚呢？你这个都没有，你不懂得欣赏你的老公。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重点，你明白是吗？所以他还觉得他的婚姻很糟糕，要离婚。所以我就再跟他聊，原来我发觉他真正的不能老实的是什么呢？是他带大你的妈妈。因为 他每次到大陆呢，他妈妈就要他给很多的钱，他的弟弟就是要支持他的弟弟，他有一种很深的不被妈妈爱、被妈妈利用的感觉。但是他不能受到他自己对妈妈的那种对他的利用，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愤恨放在他的老公身上，明白意思吗？然后呢，他也把这些愤恨放在弟兄姐妹对他拒绝，明白意思吗？所以其实最后，他真正不能饶恕的是他的妈妈。但是当他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呢，他就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他的老公，看弟兄姐妹，明白意思吗？其实因为这种的不饶恕，令他掉进一个很深的情绪低落的状况。不能饶恕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其实一个不能饶恕的心，要我们狠狠的好好的去看待，帮助这个人，也帮助我们自己去想想，就是你今天你不能饶恕的是谁，为的是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好像是以为我真的很恨这个人，其实我们心底里头最恨的不是这个人，明白意思吗？也可能你说恨的是你自己，你不能饶恕的人是你自己。想想一个14岁的男孩，他爸爸很爱他，爱得他不得了，但是他生长在一个被他兄弟很极度的妒忌的环境底下，他的弟兄常常用言语来伤害他。而且有一天呢，他的兄弟呢就想，我要杀掉这个弟弟，因为我很看得过眼爸爸那么爱他。后来呢，他们就发觉，杀了他就什么都没有，倒不如卖掉他就可以赚点钱，不用杀他了。所以我就把这个14岁的男生就卖掉到一个陌生人的地方。他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跟爱他的爸爸，跟他同生的弟弟分开了20多年。你觉得他有理由恨他的弟兄吗？你有想象他曾经那么孤单，那么恐惧，一个人在外面，一个14岁的男生，一个人离家别情，在外面去打工，很辛苦，对不对？你曾经受过不同的伤害吗？有没有人说过你、骗过你、出卖过你、伤害了你的身心灵、骗了你、轻看你、妒忌你？还有很强很强的不同的例子，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呢？你怎么走过来的呢？现在你还有没有因为这些伤痕还影响你今天的人生呢？你是不是还在那个里面？
秀文，你现在的人生好像是过得很好，你的生活没有忧虑，好像外表上什么都好了，但是你的心灵还停留在当初那个节吗？有没有呢？饶恕，我就是跟我的老公研究，就是我说，要是你不饶恕，那个相反是什么呢？我就在想，你要是我不饶恕，另外的就是什么呢？我就去查字典，所以看饶恕的同义词跟反义词是什么。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要是我们饶恕的话呢，就有怎样的qualities 指数。你看看像不像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的全年里的经，像不像？这个不是圣经的语言，就是一个我查字典查到同义词。但是要是你不选择饶恕的话呢，就是在解边，就是说很强调一样，就是我要公平，我要公义 ，I want justice。那我老公，我就问我老公，嘿，老公，有没有中间的路线？你觉得有没有中间的路线？他就告诉我，如果是中间路线，就是我不饶恕他，但是呢，我也跟他保持距离，我不理他就可以了。要是你跟那个人保持距离，你不想理他，其实是什么？就是不饶恕，对不对？啊，在这里讲，就是男生跟女生有个很特别的分别。可能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是这样，不是每一个女生，所以我们讲心理学呢，就是不能说所有男生都是这样，但是可能有大部分男生有这个倾向，大部分女生有这个倾向。所以怎么样呢？是女生她要是不饶恕的话呢，她反正她的不饶恕呢是挂在嘴边的，你很清楚知道这个女生是很不能饶恕某某的，因为她会讲出来的，通常。但是通常男生不饶恕呢，他不讲出来的，他就以为呢不讲出来，不想他就没事的，是不是？男生女生都不敢，有什么表情的回应了、啊？但是有时候男生就会觉得，是男生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就是女生可能没有的，就是他要不想他就他可以空白的。那个细节就空白，不碰它就可以了，明白是吗？但是要是碰它的时候，其实那个痛苦不饶恕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可以不碰的。但是女生就是很少，你一天没有饶恕呢，你就好像是常常就正式在你的前面，你不
啊？
哦，不是，这可能是 opposite， 对不对？所以也有时候有男生是不一样的。
女生比较是跟你讲。
对，是跟我讲的什么？
女生可以放在一边，或者没有事情的。
对。对，那种女生我也可以要认识一下。对，但可所以我说不是每一个女生都是这样，不是每一个男生，但是男生倾向是放在一边，就不想碰她的。那女生呢，通常是要不解决问题就不罢休的，但是呢也有相反的，所以也不能就，但是有不同 different styles of treating grudges， 有不同的方法，明白意思吗？所以就是你要是不积极去饶恕的话呢，你的不饶恕就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可能表现得很，我就很讨厌这个人，我骂这个人。但是有些表现出呢，好像是什么也没有，我跟你什么也没有，明白意思吗？这也是一种的不饶恕的表现。在人的心路历程里讲呢，就是要是有人对你做了一些伤害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心里头呢，就有一种不公平。 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个像话，你伤害到我了，但是你不能把哪句话 拿回去的，对不对？要是我说了一个伤害你的话，我是拿不回的，明白意思吗？拿不回的。所以呢，你就觉得我平白的给你伤害了，那怎么办？很不公平。所以通常呢，人的心里呢就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不公平恢复，能够拿到一个公平的感觉，对不对？ It's not fair. I want to restore justice. 其实公平的那个要求呢，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存在的。所以当人在伤害你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有一种的不公平，你要恢复。但是怎么恢复公平呢？最好他向你道歉，对。但是要是他向你道歉的时候呢，你也在想，就是要是一次的道歉就还可以，但是多次的伤害呢，那个道歉就好像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说人家道歉，你就觉得你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吗？我还是受伤害，对不对？但是有时候那个人最重要的是他连道歉都不道歉，你觉得他还，我告诉他这样他还不觉得是有问题。所以呢，有时候你要求人家道歉，就是他道歉你也觉得好像是没有恢复你的公平感。有时候他不道歉的时候你更加的难受，所以你心里头呢就很想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怎么去，那有教会有没有人做会计的？做会计的有两个 column， 你收支平衡嘛，对不对？但是你失去呢，有什么东西能够来填补你那个不足呢？要平衡嘛，对不对？用什么能够平衡？你觉得那公平就 restore， 公平可以恢复呢？什么可以？什么可以 restore 人家对你的伤害？
所以你就是想啊，我要报复，我要报复。但是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报复的行动呢，可能很不好。我要杀他，我要坐牢。我骂他，骂完他以后呢，他会骂我回来，所以就是不好。所以你觉得报复行动不行？但是呢，有报复的幻想。我想问你，有没有曾经在心里所想，我要怎样跟他讲？你以为你是谁呢？你凭什么这样呢？你会在心里头去想骂他，或者在心里头呢想，要是我打破他的车的挡风玻璃，我去拿掉他什么，可能会脆弱性幻想。但是这些也不能令你觉得能够恢复那个公平，所以这种感觉呢，就是从生活中退出，就是温作，好像是你跟你的老公老婆，你觉得不能恢复那个公平感，你就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爱他。你觉得你的儿女伤害你，你就觉得我不能全心的爱他，对不对？你里头有一种的从那个关系中退出来的感觉。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有没有心灵中觉得我觉得很痛苦很痛苦，但是我找不到出路呢？觉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人。这个什么是受害人的心理？ He did it to me, she did it to me, 他对我怎样做，我是一个被动的，我是无辜的，我的人生就给他毁了，他对我的伤害就毁灭了我的一个人生。有没有人说过有没有人经历过或者见过你儿童的时候被你父母虐待，被你父母伤害，可能形成你今天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有没有？ 要是有的话，那你可能常常还在怨恨你的父母。要是我有个很好的父母呢，我今天就不是这样了。要是我老公我老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这样。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 victim， 我们是受害人。这种感觉呢，其实要是我们掉在这个victim mentality， 就是一个受害人的心理状态呢，可能我们就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其实你是有选择的，你有选择怎么去看待这个伤害的经历，明白意思吗？伤害的经历已经发生了，你是不是你预期的？但是呢，你有一个权利，就是你要选择怎么去看待这个受伤害。神做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让人有自由意志。人家可以伤害你，但是他的伤害能不能毁灭、破坏你的人生呢？是你是可以做决定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希望你做一个决定，就是你决定怎么去面对你曾经接受过的伤害。大家不知道没有猜到我当初所讲的哪个男生吗？月色，这个男生不是虚拟的，是我们的月色。他就是被卖，被他的弟兄伤害，但是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怎么离开的呢？就是到20多年后，他有机会跟他的弟兄重逢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就是在他当他的其他人不在那个爱情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就在情不自禁的吩咐其他人留下，跟他和他的弟兄，就是那些出卖了他的弟兄上任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那个放声大哭就是那种很强力的对他的弟兄的爱的表演现，他很开心见到他的弟兄，但是他明明是伤害他的弟兄吗？他们怎么可以那个放心大哭，就告诉他我是月色，就问他我们的父亲怎么样，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了，他们很惧怕。原来伤害过你的人，其实要是神容许他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伤害你的人其实他心灵中是知道他伤害你的，可能他没有向你道歉，可能不能再做什么东西弥补，但是他知道他是做错的。所以呢，约瑟讲的这句话呢， 你就觉得真是太棒了。第45章第5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既又既恨，这些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不但饶恕 他的饶恕表现就是他很爱他，很大心生的哭泣。另外就是他也想象到同理心，就是他也照顾到他伤害他人的心理。你看这个是不是奇异恩典？通常受害人就是我，主要就是我的伤害吗？但是他看中的是对方的心灵，叫他不要既忧既恨。但是为什么他怎么去解读当年的出卖呢？是人出卖了他，但是他看他那当年的 经历是一种有从神而来的意义。从神而来的意义就是神差他到埃及，为要保护他们的一家。明白意思吗？神差。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其实我是从一个虐待家庭出生的，就是我爸爸妈妈都虐待他的儿女，我爸爸跟妈妈也是彼此的伤害，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我很明白受虐待受伤害的人的心理，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一直到长到很大的时候，我二十多岁，我还见到他们的怎么去用刀打人啊，怎么样的东西啊。但是我最后我真是从心灵里头饶恕了我的父母。我看见就是因为我的经历，让我今天成为一个很能够明白人的心理辅导员。我就是天生，不是天生，就是可能是后天，因为去看到很多人的痛苦，我弟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痛苦，我是一种对人的感情的敏感，这是我生命的使命。要是不没有那个经历的话，可能我不能够明白人的心理。所以我看的就是神力，想神让我在这个家庭里头培养一种的人生的技术，是让我去为什么去爱慕人。记不记得有去圣经，我忘记处处，就是你既然受了神的安慰，就安慰那些受伤害的人，就是我们的受苦的一种的意义。那约瑟在这里就是跟他的弟兄见面的时候，他怎么去爱他，他那个弟兄的心里是很内疚的，很记恨的。但是后来呢，再证明一下约瑟真的去饶恕他的弟兄呢，就是怎么样呢，他爸爸死了，他的兄弟还留在那个井的上面，他的兄弟还不觉得被饶恕，所以呢他爸爸死了以后呢，他哥哥对约瑟说求你饶恕他，就是说你爸爸告诉你要饶恕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还哭了，因为他不相信约瑟真的饶恕他。所以在50: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吓怕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有一种立体的，就是他在他的地上的生活，他有属灵的用高处的来看他的人生，就是在心理学上讲，我们是 reframing， 就是重新建构你的经验。你的经验可以是一个 victim， 是个受害人的经验，但是你的经验可以是一个被神塑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痛苦。他记住了之前的，又是在乎了他的弟兄的内疚感，现在他也帮助他去面对他的害怕感。其实得罪你的人，可能他是害怕的，他也是很内疚的，但是他可能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对你的伤害，因为他知道他实在不能弥补的。所以在基督里的饶恕是出于恩典，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意思就是，不是他能够做什么，我要求他，要是你做了这个，我就饶恕你，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是包含了牺牲的精神，就是你两个 balance， 你 balance 不到了。这个是他欠你的，
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去把那个公义恢复。但是呢，有人帮他付了钱。E.B. Goshal 是谁？神帮他付了，神帮他付了债，在神里头，我们可以把那个不平衡平衡过了。In the name of God，
你要相信神的公义，就是神会用他的公义去恢复你的面对的不公平，实在是不公平，实在无法弥补。但是呢，你相信神有公义的，你要不要尊重神的主权跟计划？虽然神不是要命他去伤害你，但是神容许他，容许你有这个被伤害的经验，神会保守你，也可以完成他的计划，明白是吗？神还有计划。饶恕的基础，第一，这是神的命令，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就是彼此饶恕，这是圣经的命令。我们也是罪人，也蒙神的饶恕。有一次，我跟我的老公跟我跟我的儿子讲，我是做错一件事情的，我就问我儿子啊。要是你打分给妈妈零到十，妈妈是那么样的妈妈，我就是做错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跟 Sarah 的那么傻，因为我做过那个辅导员。那零到十分，你会给妈妈多少分？我心底里头呢，大概是八分，对不对？我的儿子是五分，在美国你从不难别人到五分的嘛？你在美国是 inflated， 是膨胀的吗？所以他给我五分，为什么呢？他说你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你们是要陪我，但是有时候你不陪我。但是对我来讲，我是给我的儿子100%的。你是不是觉得你给你的儿子，在你的能力范围吗？是100%嘛，对不对？我的儿子就是下两面都想，所以呢，最后我的五分。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讲，我就哭了，我哭了。我说我把我的爱，最爱的就是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他给我五分。我说 he is so ungrateful， 他真是没有一种感恩的心。突然之间，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对神是不是怎样的？我对神是不是很感恩？感恩呢？后来我发觉，原来我也是一个不感恩的女儿。原来我跟我的儿子没有很大的分别，明白是吗？有时候我们好像是，我觉得他那个人不好，其实。那个人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是不好，但是我对于神来讲，我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讲，我是不是也差不多？明白意思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释放了，就饶恕我的儿子。半年我以后不会再问他我有没有进步了。好，就是。我们也有感觉，就是我们也是罪人。我这个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多说。你也看到圣经里头有一个人被他的主人啊饶了他欠的钱，欠了很多钱。但是呢，他被饶恕以后呢，就抓着一个欠他很小钱的人，对他很凶，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看这个，觉得那个人太不好了，太无理了。其实我们也是常常是这样。神E.B. Goshal的把我们的罪饶恕了，但是我们不能饶恕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其实我们也是跟那个仆人差不多的。正如基督 我们饶恕就是好像耶稣一样饶恕。耶稣怎么看待那个伤害他的人呢？那个钉他十字架的人呢？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你可不可以现在在你心里头想一个你觉得不能饶恕的人，你把他的名字说某某某所做的，他不晓得，他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本书就是间谍与秘密那本书，就是读者文者那里出的。其中有一个刘谦就是说，我饶了他的命，我饶了他的命。所以有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他们是用这个枪就对准在雪地里，对准他敌方的敌人，他对准就准备要开枪的时候，他突然看见那个人呢在雪地里很冷在颤抖。当他对着他的时候呢，他看到他跟我一同在雪地里颤抖，你明白意思吗？他突然觉得我们是同样是一个人，我怎么去开枪杀了他？虽然我们是敌对的，但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我们同样是有一种的人，我们是人，我们是同样的经历，所以他都不杀他。我个人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呢，曾经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她常常说我的坏话，我也知道她常常在背后说我，但是我也不能对她怎么样，因为是背后说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一天呢，就到教堂里头，我们的唱圣诗，神突然间给我一个感，突然间我就看，就是看到那个姐妹唱诗歌，她唱诗歌那个时候呢，好像是天使一样的面孔，她唱的诗歌唱得很美，很对神有一种的爱。当我看着她的面孔的时候，我马上饶恕了她，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什么。圣灵就在我心里头说，她就是这个唱歌赞美神的姐妹，我怎么去不饶恕她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谈不什么。以后那一刻，我看到她的面孔，我就觉得我们同时在学内的人，我就觉得我心里头的痛苦没有了。那你要实现饶恕的一种提示。我们就这块圆，因为齐了他已经给我10到15分钟的时间，好吧？对，
没关系。
你这实现饶恕的体系呢，我要希望大家了解，就是正视自己天然的感受。要是有人在伤害你的时候，你觉得被剥夺，你觉得被伤害，你觉得被出卖，你觉得不公平，所有的是感觉是正常的。你不要对自己这个感受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这样想呢？不要自内疚，就好像是怎样。要是我很大力的去踩他一脚，他会尖叫，他的脚会痛，对不对？所以这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当人在做的事情伤害你的时候，你会叫，你会痛，这是完全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就是有时候弟兄姐妹告诉你，我的老公这样对我，我的老婆这样对我，我的儿子这样对我，我的弟兄姐妹这样对我，我觉得很不开心。很多弟兄姐妹为了觉得，哎呀，我们要饶恕吗？说你不要这样想吧。那你不要否定对方的感受，你也不用否定自己的感受，因为你否定这个感受呢，其实令饶恕更加困难，明白意思吗？所以正面的面对，他伤害我了，我就伤害了，所以呢，我是受伤害，我要善待我自己了。 我用什么方法来放出我这个痛苦的感受，我让我好过一点。我可能去吃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可以买一件衣服，但是不是报复啊，不是因为你老公对你不好，你买一个1000块钱的皮包，那个不是现在自己是报复了。但是你做一件事情，我受伤了，我要做一件事情善待我自己。我要了解，其实对我最大的伤害是什么？真正令我难受的什么？不要勉强自己立刻饶恕，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呢，你要不你还没有到饶恕的心灵。好像我对那个姊妹，我是愿意饶恕，但是我还介意她的在我背后说我。但是神会给你一个慢慢的心去转变，就从心灵里头饶恕的。要是你要强迫自己立刻的饶恕呢，通常你是会装饶恕。哎，没事没事没事，不要你不要你，好了好了，我饶恕你，没事。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不要立刻，也不要装，但是呢要约束你自己报复的行动啊。我还没有饶恕，但是呢我在神面前求的就是我要管好自己的口，我的行动不要报复， 不要伤害他。因为你伤害他的时候呢，就比起伤害呢就越弄越糟糕了，明白意思？所以呢你要约束自己没有行动，然后呢就愿意进入宽恕心灵的过程，告诉神，神我愿意被你改变，我愿意学习饶恕，求你给我一个饶恕的心。这是奇异恩典，只有神能够做到的。但是神的灵，因为我们相信神，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愿意饶恕，一个意愿，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另外呢就是饶恕自己。有时候在你饶恕的过程，有时候呢我好像我对那个姐妹一秒钟我就可以饶恕。对我的儿子，我当我看到神跟我的关系，我跟他的关系，我马上可以饶恕他。但是有些过程呢是我们不好像是还不能饶恕的。那你不要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能饶恕呢，我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基督徒，我不疏离。要是你这样呢，其实你 complicate the process， 你把那个过程复杂化了，是自然的这个过程。饶恕你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人很难饶恕别人的。因为你不能饶恕自己的，通常就会要跪求其他人嘛，因为你不想面对自己嘛，所以你更加会强调人家的错。能够饶恕自己的人呢，就容易饶恕别人的，就顺着圣灵的带领数算在这里，在这里神的恩典。医饶恕是能够医治人的，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心理学现在也 promote forgiveness as a healer， 就是其实饶恕人是可以医治你的。但在基督里呢，你的饶恕呢是在基督里，另外就是你有神的能力，另外你饶恕人正是为其他人的好处。但是其他的人呢，可能他饶恕人就是因为我要见他啊，所以我饶恕你是因为我想见他，我不是爱你的，但是我不想我自己有病，所以我饶恕你。这个不是在基督里的饶恕，明白意思吗？在世界上人家也教授人饶恕是可以令你心理健康的，但是这个是 self-centered。 但是在基督里的饶恕是God-centered， 就是以神为主的，让我们成为彼此也饶恕的群体。那个我等一下我会再多讲。另外我要澄清对饶恕的误解。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人这样说 forgive and forget，
没有听过？
我告诉你，有很多基督徒跟我讲，因为我是辅导员，他说 Sarah， 我 forgiveness 我不能 forget 啊，我怎么办？其实这个是违反人的正常的系统的。你人生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忘记呢？你是饶恕他，你还会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除非你就是用 suppression， 你就把它压到潜意识。我不要记得，我压到潜意识，但是你还记得的。因为在人的脑袋里头呢，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忆你的感情，就是你不记得哪个事件，你不去想，但是你的情感的memory 是存在的。所以你不能说，要是我记得这个过程，你就等于你还没有忘饶恕。饶恕的重点就是，就算你记起来，每当你记起来，你那个时候你仍然选择饶恕，明白意思吗？你不是要忘记，当你记得的时候呢，你还觉得我是爱他，我是为你饶恕的，明白意思吗？所以不要在这个方面去折磨自己，是很折磨的。要是你一定要忘记，是很难忘记的。但是不等于你记得，不等于你不饶恕。饶恕不等于伤害你的行为是正确的。你可能说，但是他这样做是不对的，真是不对的。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方法去把你整个伤害拿走的，已经发生了。所以呢，饶恕不等于那个行为是正确的。饶恕不一定带来和解。你饶恕那个人，他比饶恕呢，好像是就是越是的弟兄啊，也心里头很多的障碍，哇，对不对？他还有困难去跟他完全没有芥蒂的去做弟兄，所以饶恕不一定带来和解，和解是双方的，饶恕是可以单方的，我可以单方饶恕他，但是和解是双方的。另外，饶恕呢，不等于对方不需要承担错误的后果。我记得我们在教会的停车场，有时候你 back up 会不会撞到另外的弟兄姐妹的车？你伤害他的车，对不对？哎呀，我们是弟兄姐妹，饶恕他了，但是他应该也要可以赔偿你，要收回你的车，对不对？让他做他有负责任的事情，不等于不饶恕。帮助弟兄姐妹饶恕的方法，这是我最后想跟你们讲的。
通常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他两个人有冲突，就会跟你谈，对不对？就是你是这个人，就是弟兄姐妹有冲突，他就来告诉你，通常这个人不存在，因为他讲他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来告诉你，他伤害了我，他这样这样说我，我的这个是很生他的气，很痛苦。当你听到这个姐妹弟兄跟你讲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回应呢？
这个人真是不好。
啊？哈哈，没事。
开玩笑。
怎么讲？通常。
就是附和他了，附和他。
你可以说，你说，可能说 ，OK， 他告诉你，他老公对他不好，他儿子对他不好，某某弟兄对他不好。你听到的时候，有一种可能是那个，是真的吗？哎呀，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呀、啊？哎呦，真是可怜的你，真是他太不应该了。你在突破他，要是你发觉，当人家当你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讲你的受伤害的时候，到最后讲完以后， 你更加的愤怒，更加觉得自己受害，更加觉得不公平的话，你的对话是不是带来饶恕的？明白意思吗？就是有机会觉得，然后你这个人还到处讲，哎呀，你这个人那么坏，他怎样对他？所以整个的教会的群体呢，都不像别人做的话呢，这个教会呢是没有饶恕的文化，不是重视饶恕了，是注重把疮疤挖起来，就彼此去讨论，彼此去平息，你明白意思吗？所以第一点不要做的就是，要是人家在对你讲那么不好，你不要啊说，哎呀，他真的不好，他真的真的。你要知道，其实是他的 perception， 就是他这样看的。其实真实的状态你不知道的，你明白意思吗？实际上谁对谁错不知道的。有一天有一个女生，不知道谁的，告诉我她的老公怎么去精神虐待她，说她胖，说她不好。那我就叫她的病人那个老公来了。那个老公告诉我，他身体虐待我，这个太太常常用到其他的。但是这个老婆告诉我的时候，他完全是受害人的。但是当我见到两个人的时候，我发觉一个不同的图画。所以要是这个人告诉你的话呢，你不要说，哎呀，他这样，你就去把这个 perception 变为一个 reality。你他告诉你的是一个perception， 你中文怎么讲？你的感觉，自己的感觉，他怎么解读这个经验？他的解读不是现实，他的解读对不对？这第一点是不要令他火上加油，也不要传出去，因为越弄越脏。要是他知道这个人。在后面讲到他有更加本来没事的更加有问题。第一个，你再 take two， OK， take two， 就是有人在告诉你的呀，你就说，你记不记得塞尔吉内在上上怎么叫我们的？我们要饶恕啊，那你要在基督里饶恕他，你知道他是很可怜的，你都为那个他辩解。有没有结果？他只是很好啊，他是个好老公啊，你要饶恕他，你明白了吗？这个是另外一个犯错，就是呢，这样的话他不会继续跟你讲的，是不是？要想想，哎呀，要是我跟着我再来 ，OK。在晚上内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啊，你要饶恕，让他的姐妹记住着。但是他真的对我不好，他很不，他怎样怎么办？姐妹，你不要苦读，你知道吗？这是苦读，苦读是罪，你明白吗？所以呢，求之怜悯，不要苦读，完了，你们是不是会怎样？听我怎样的啊？所以你以为叫人家不苦读他就可以不苦读吗？他就觉得你还说我苦读，本来是他有痛苦来伸冤的，然后他变成一个罪人，他是一个圣人。常常我们为这个人去辩解，其实两样都要做。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姐妹跟我讲的时候。我要理解，哦，你是这样看，哦，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心里是这样的难受，那你可以用同理心帮着他去面对他的痛苦，积极限度，当他知道他的痛苦是被了解的话呢，他已经好了一半，明白吗？所以你要帮着他就是，哦，原来当他这样做。你看他的事情，你认为他怎样做是伤害你的？我不知道他的动机，你要提醒。我不知道他的动机，因为常常受害人是他一定是这样讲的啊。你认为他这样想， 当你认为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的痛苦就来了，你觉得被拒绝，你不觉得被爱，你觉得很痛苦，他就会觉得他就会看到了，他就会看到，因为被了解。其实很多人告诉我，我在督导的时候，他其实为什么要报复呢？他说 I want him to feel what I feel。 很多人其实最终的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明白那个伤害对他来讲是多痛苦，明白是吗？所以那是你能够帮助他了解他怎么看，他们怎么经历，他怎么去痛苦，然后呢你就去体谅他痛苦，然后你就告诉他你愿不愿意我们跟他一同来分享你的痛苦，让他知道呢，可是他不愿意，明白是吗？但他愿意的话呢，你可以觉得我，你愿不愿意我先告诉他这个事情，还是我们一同的见面？要是你告诉他这个人，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伤害了这个姐妹？通常他的反应是，是吗？我不是这样，你知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他们会为他的行动辩解的，明白吗？所以呢，你就告诉他，哦，原来你当时是怎样，所以呢，你有这样的行动。我们有时候呢，出发点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行动是可能伤害人的，我们是会说的话可能伤害人。你愿不愿意为你的行动带来他的伤害，向他道歉？有时候呢，有些你看一下，这个不和解的话，不是比起去他要 defend， 他要为自己辩解，他说你有什么，就是他要告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对心灵的痛苦是这样，我很抱歉。我反应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为了我的行为带来你的痛苦道歉，明白意思吗？但是很多时候呢，为什么道歉的过程中越来越糟糕了？就是当我们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就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重点是这个人觉得受伤害。要是他本意就是要他受伤害的话，他是可以道歉的，对不对？明白意思吗？但是要是他还不愿意道歉，是可以发生的，就要让他去在神里头去帮助他去明白，当这个人在这个光景中，他还看不到他所做的事情，就好像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们怎么靠神的能力去让你有一个饶恕的心呢？我陪你一同的去经历那个饶恕的心。你不要说你要饶恕，你不要赌徒，你愿意饶恕吗？我愿意陪你听你的信心，让你能够在主里头达到饶恕的信心，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也是一个，就是在登山宝训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所以在教会里头呢，不但是两个人，
不但是一个好像是受害人伤害人的人，有第三个人，就是你跟我和平的世界。上面有神，我们同样去仰望神，给哪一个饶恕的心，但是我们不能在外面的说你要饶恕，好像是你就很懂有饶恕。有时候我问一个
弟兄，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状况很糟糕，我在开会的时候已经发表意见了，你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呢？他弟兄就告诉我，哦，因为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不出声。有些人对有些事情对你严重，对他不严重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我们尊重那个受伤的人，他这样解读这个状况，他有这样的伤害。你多道歉的人，不是说你一定说我认错，我道歉是因为我错了，但是他误解我，但是你的行动就是伤害他，你为这个道歉，你帮助他去知道你是了解他的。好，那刚刚好，时间到了，我们也可以结束这个分享。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只有在你里头，我们真正有一个从爱里发出的饶恕。求你帮助我们实行饶恕，也帮助我们伤害别人的人有那个爱心跟勇气去道歉，因为我们需要彼此。虽然我们懂得饶恕，但是对方不愿意和解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不完美的群体，不完美的关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在学习中。求你给我们足够的忍耐，我们可能饶恕不完全，道歉不完全，所以我们欠缺的求你帮助。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各教会的牧师师友，在带领过程中蒙福，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